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感谢上帝，今天恒正、美文他们两个孩子也参与在我们期间，是四班里最年轻的。今天新的气象让我看到，我们教会中最年长的101岁的伯母，在雪天中，你知道是外面这个台阶 ，OK， 这个台阶每一步对他来说都是非常难的，他要跨上那个台阶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101岁走在我们的前面，跨上每一步，在雪天中，神借着他对我们说什么话，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我们真的要能够兴起发光了、弟兄姐妹啊。2020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兴起发光，好不好？我们现在站起来彼此激励，对对方说，2020兴起发光，2020兴起发光，2020兴起发光。感谢主，大家坐下。今天是2022年的第一个主日，每逢新的一年，无论是教会，无论是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新的计划、新的打算、新的想法。所以元旦的清晨，我为教会祷告，为我自己祷告，我写了一副对联，第一句话是给教会的，第二句话是给你我个人的。新年新事新气象，当然新年了，有新很多新的事情发生，盼望教会有一个新的气象。但是我的重点，我里面的祷告是说，因为教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什么？人是新的心，才能是新的人，有新的人新的心，才能你里面才有新的方向。这就是为什么每当新年，当我们有一些新的计划，有一些人生的新的打算和新的想法的时候，为什么过不了几天就变味了？为什么过不了几天我们里面就走样了？那是因为我们里面的心仍然是旧的。教会也是一样，如果教会只是等到新年才有什么新的计划、新的打算、新的想法，我告诉你，那大多只会变成一堆属灵的口号。一个教会只有被圣灵里面更新了，弟兄姐妹啊，一个人只有被里面被圣灵激动了，那么从上帝而来的新的意象、新的方向、新的眼界、新的故事、新的气象，才会自然而然的成就在你我的身上，才会自然而然的彰显在你我的教会中。感谢神，这是芝加哥的基督徒大会，有很多人被圣灵更新，有很多人在上帝面前悔改。最后一天的呼召，我不说别的，光有10个人接受全世界的呼召走出来，愿意放下自己成为神全世界的工人，其中有一位我们教会的薛元姐妹，半年前我曾经在这里呼召，她举手了，我也是个全世界的呼召。我就问她，私下问她，薛元，你知道今天牧师呼召是什么意思吗？是一个全世界放下来要侍奉神的。哦，她说我没有这么想的那么多，我只觉得你的呼召就是让我要做，既然做主的人，我就要好好的全身的要来侍奉主。想不到这一次神的灵再一次激动他，他从人群中走出来，来到了上帝的面前，非常的感动。芝华宣教的林牧师告诉我，从最后的回应单上来看，其实有41位弟兄姐妹愿意成为神全世界的工人，或者愿意成为神的宣教人，投入宣教。今天神呼召在命令他的教会，他的儿女要在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的时候能够兴起发光，那是因为耶和华的光已经显现，已经照耀在你我的身上了。神要我们将它显现照耀在我们生命中的光辉， 去分享给周遭黑暗的世界和万国万民。圣经说，天父上帝是众光之父，那就是说，光都是从神来的，神就是光的源头。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神的教会，能否在黑暗遮蔽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的时候能够兴起发光呢？那是因为神与人、神与教会、基督与教会的生命关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属神的人都是光明之子，因为神是光，我们是他的孩子，我们自然就成为光明的孩子。如果要强调神与人，要强调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我为新年的第一篇的信息我祷告，我想到的就是主导文。所以2022年兴起发光的教会主题，我首先要从主导文开始讲起。我在主导文中，我看到几个应用的要点，所有的道其实都要落实在我们的生命中。我想到的第一个就是光。主导文，你去看主导文，就看到上帝的光了。看主导文，你会看到一个上帝的爱啊。看主导文，你会看到上帝的一个家。盼望借着主导文，使我们2022年的教会主题一开始就有更好的落实到实处。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次的讲台分享，每一次的教会的小组的学习，盼望我们不只是讲说圣经怎么说说什么，不只是讲神的意思是什么，最要紧的是讲说今天神借着他的经文，他要对你的他的教会，对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要说什么话。那我们今天就来一起来诵读我们所熟悉的主导文，我们一起来。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通常我们会把这一段的经文称之为主导文。这里我首先要有一个说明，其实这个主导文不是说主耶稣他的祷告，主导文是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祷告的范例。所以在这段经文的原来的文本中没有一个说字，而是你们祷告要这样。这就是说，主耶稣是在教导我们要以这样的意思来祷告，而不是教我们祷告最好是照着这些话来念一遍，或者每天照着主导文来背几遍就好了。我曾经听到一个教会，就因为有一位资深的同工坚持每一次的聚会不管大小都要以主导文结束，而造成分裂。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虽然耶稣禁止我们不要用重复的话来祷告，但世界上却没有哪一个祷告词比主导文更如此的被人重复的使用。主导文所启示的内容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们应该好好的去理解它，不要只是不加思索的去重复它。所以我们盼望接下来能够用多一点的时间来与大家讲说主导文其中的经义。既然耶稣教导我们你们要这样祷告，所以我们的理解就要来好好学习耶稣教训我们在这个祷告范例中特别的意思，特别的要为我们更好的应用落实兴起发光在我们今年的教会主题中。我们看这短短的几句的经文，其中包含着神的儿女在祷告中向着天父上帝的六个恳求。你我先可以把它分为一分为二，前三个恳求直接是向着神的，就是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后三个恳求是直接对 我们的，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的债罪债，我们面对的事态。在主导文这个祷告的范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既注意到我们灵性的需要，也考虑到我们身体的需要，而其中一个最为关键的提醒是属灵的思绪。一个人只有摆正了人与神的关系，只有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那么他才能正确地面对自己的需要。这六个恳求，我盼望接下来能够一个一个细细地来与大家分享。2022年，愿神的光，神的灯台能够越发的明亮，愿神的爱能够越发的加增，愿神的家能够越发的荣耀。当我们在细读主导文的这六个恳求之前，请大家先注意这个祷告的起头的一个称呼，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称呼是非常的重要，它是主导文之所以能够成立的一个前提。今天我们这一堂信息只来分享这一个称呼，我们在天上的父，确定了我们神儿女的身份和地位。凡读过旧约的弟兄姐妹会发现，在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常常的称神为全能的神、至高的神、永生的神，但没有一个人敢直接的称自己的父，神为自己的父亲。虽然在旧约中，大卫和以赛亚也多少提到过耶和华为父，但在整个旧约时代，耶和华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启示还是模糊的、不清楚的。一直等到了新约时代，耶稣才第一次清清楚楚地教导他的追随者，要对耶和华神使用一个全新的称呼，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称呼所带出来的启示是巨大的，这是第一次让祷告的人完完全全站在了神儿子的地位上。大家可以想一想，当年打鱼的彼得、收税的马太，竟然听到耶稣要和他们跟着他一起来称呼那至高无上、坐在荣耀宝座上的、令人敬畏的上帝为自己的父亲。我相信那个时候门徒中一定有人会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什么问题。即使是今天，即使是神的儿女，将主导文已经背了2000年了，但教会中仍然还是有人神是高不可及的、无法亲近的。虽然每次的祷告我们都大家习惯的称天父上帝，都承认说神是自己天上的父亲，但仍然有太多的人缺少真实的体认。我曾经带了一位天主教徒改宗归信了新教，归信了基督教。记得那天他跟我讲说，我跟他讲我们在天上的父，他开始里面有一个深深的感慨。他说，我过去觉得神是非常遥远的，就因着重新认定了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一下子觉得天父跟我的关系变得了那么样的近。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一个多么了不得的称呼。大家可以想一想，耶稣在做完这个祷告的示范不多几年，他就被钉十字架了。而耶稣定罪的罪名，就是因为宣告自己是神的儿子。虽然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和我们认神为父有本质上的不同，但耶稣就是教导他的门徒以同样的方式和口吻来认神为父、称神为父、以神为父。当耶稣牺牲受死，成为人与神之间的中保之后，耶稣的门徒和他的追随者才渐渐地明白了这个称呼所赐下的启示。如果不是神爱我们，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耶稣先在我们中间做兄长来带领，那我们怎么可能重新成为神的儿女呢？我们怎么可能再次回到神的家中呢？我们怎么可能敢称神为我们的父亲呢？我们在天上的父，原来不是我们向神祷告的一个简单的程式化的称呼，这是一个父亲关系 父子的关系在神人之间的最终的确认。世界上没有一个正常的人会把不是自己的父亲叫做爸爸，因为爸爸这个称呼代表着一个隶属的关系，你叫他爸爸，你实际就在众人面前宣告自己是他的儿子。所以圣经启示我们，唯有神儿子的灵进入到一个人的生命中，他才会喜乐的毫无羞愧的喊上帝为爸爸。耶稣向神祷告称阿爸父啊，保罗向神祷告也同样的称阿爸父啊。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依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我们再来看保罗，来，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何等亲切的教导，一个人唯有从神的灵里生的，他才会称神为父。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称他一声阿爸父啊，那是何等的甘甜，何等的荣耀。或许有人不认你，不接纳你，但是阿爸父认得你，他接纳你。圣经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的心里能够喜乐的、荣耀的称神为父、认神为父，这是一个圣灵的印记，这是一个得救的记号。所以我说，在教会、在团契、在小组唱诗的时候，我一眼就能认出一个人，若他不爱唱诗，他不会敬拜，那么十之八九他不会爱主，甚至没有重生。我的弟妹，我曾经带他几次决志，他说，哥哥，每次你回国跟你去听到都还可以听听，但是要我唱诗什么主啊父啊，我实在唱不出来。但反过来，一个人虽说还在慕道，但他唱诗时称耶稣为主，称上帝为父，一点都不羞愧，一点不作难，我看神的救恩已经临到他。我们在天上的父耶稣这个称呼里，不是在讲说神是一切，不只是在讲说神是一切创造的源头，不只是在说所有的人都是为神所造、为神所养，而是在强调一种新的神人关系。就像新约圣经总是把世人和神的儿女明明的区分开来，圣经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圣经说，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所以世人是不认识我们的，他们不认这个父，所以也不认得我们属神的孩子，是因为他们不认识他。今天我们在讲说向神祷告的一个称呼，称神为父，有人或许觉得这不算的什么，但在上帝的眼里，这个称呼关乎那个叫他爸爸的人的生与死。因为能称神为父的人，那他就是从神的灵生了。我们来读一章十二节约翰福音好吗？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的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要知道我们人的口是有权柄的，当年神把万物都带到了亚当的面前，亚当称他是什么，那个就叫什么，这是神赐给亚当的一个权柄。同样今天神把耶稣带到我们面前，我们开口承认自己是病人，那耶稣就是你我的医生。我们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那么耶稣就成了我们的救主。同样我们今天称神为父、认神为父，那我们也就是什么，神的什么儿子了，就是神的儿女了。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称呼啊！因为我们在天上有一位共同的父亲， 所以当我们在心里、在灵里、在口里称他为父的时候，我们就是他的什么孩子了。我们弟兄姐妹就是什么，就是弟兄姐妹了。对，记得我在我舅舅信主的时候，2000年我来美国8年，第一次回国，那个时候我已经是牧师了，我带他信主，我称他为弟兄，他觉得好奇怪，这个外甥8年不信回来进来祷告中称我为他的弟兄。我说舅舅，你叫他现在阿爸，我也称了他是阿爸，我们就是永远的弟兄了。我叫你舅舅，你叫我外甥，还能叫多少年，我们都死了。我的大儿子他今年已经39岁了，有5个孩子，大家都知道10岁的那一年他在我们教会受洗的， OK， 是一牧师一师母啊， OK， 是他的儿童主日学的老师。10岁的那年他受洗了，受洗出来拉着我，爸爸我们是弟兄了。哎，我所以我每一次看到 Amy 我都要感谢他，好不好？我们因着天上的父亲，你旁边的弟兄姐妹父称你是我的弟兄，你是我的姐妹，来，你是我的弟兄，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弟兄，你是我的姐妹，真的何等的甜美，是到永远的。我们来看第二个，我们在天上的父确定了我与神个人性的关系。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一个何等亲切的称呼。我们刚才讲了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他们习惯用崇高的名称来称呼神，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因为神太过崇高了，以致人们几乎不可能想到可以与天地的主、宇宙的神建立什么个人性的关系。但如今耶稣教我们称神为父，认神为父，并让我们可以亲切的叫他为阿爸，叫他为 Daddy。我相信当年那些犹太人听到耶稣称神为阿爸为 Daddy 的时候，他们会大大的吃惊，至高的神竟然变成了我的阿爸，我的 Daddy。 当然耶稣是神唯一的儿子，神是耶稣唯一的父亲。我刚才已经讲说了，我们今天称天父上帝为阿爸，与耶稣作为神的独生子的身份称神为父是有本质上的不同，但耶稣在这里却教导他们的门徒和追随者要以同样的方式来称呼神。我们看到耶稣复活以后对前来到他面前的抹大拉的玛利亚是这样说的，我们来读读看好吗？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的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耶稣在说什么？他复活后第一个对抹大拉的玛利亚说，曾经有7个鬼在他的身上被赶出来，他第一个跟神相交，神在告诉他，复活的在告诉他，我现在要往我弟兄那边去，这些门徒你们都是我的弟兄，天上的父是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他是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啊。每一次细细想到耶稣来到世上亲口告诉我们上帝是我们的阿爸父，我的心里就会被感动。我曾经听到一个有趣的小故事，那是罗马皇帝凯旋回来，人们在欢呼，这个时候皇帝的小儿子从皇后皇族的家族所坐的看台上跳下来，跳下去奔向父亲。这时有一个卫兵就斥责他，拦住他的去路，小子，你知道坐在马车里的是谁吗？他是皇帝，你不能过去。想不到这个小王子对他说，不，他是你们的皇帝，但他是我的爸爸。你明白吗？还记得当我第一次用心灵和诚实称神为阿爸父的时候，我整个人开始醒过来。30年前我是92年来到美国的，几个月之后陈敏清牧师啊 Bobby Wong， 那时候我们还住在 IPI 的这个 Washing Apartment 里面，他们来探访我，我那时候还不清楚，临走的时候陈牧师要我一起来祷告，我想祷告已经听多了嘛，前面就是天父上帝，后面就是阿们就好了，我外婆就是基督徒， 我九岁就为他朝主祷了嘛，我都知道嘛，我进出教会差不多也半年了嘛。OK， 我说你祷告吧，他跪下来祷告，还没说完他已经跪下来了，他一跪，巴比王也跪了。那我不好意思，客人都跪了，牧师也跪了，那我也跪下来，那我跪了，美女也跪下来。当我称天父上帝的时候，我突然心里有一个感动。我不认识你，如果你真有你能够启示我，但是当我用心灵和诚实称他一声阿爸天父的时候，神儿子的灵就赐给我。从此以后我不再跟人辩论。我曾经做过政治老师，我一直觉得真理是越辩越明的，所以每当跟人辩论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惧怕，我很怕我的人生一下子垮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的人生是建立在一个没有上帝的哲学基础上，如果这个世界有神，我的人生大厦是一晚上全部倒塌，里面多少的紧张和害怕。当我因着这一点的诚实称他为阿爸天父的时候，我不再跟人辩论，上帝将儿子的灵放到我的里面，我不需要别人再证明给我，圣经也不再是神话，不再是天书，而是家书，他是我的父亲。当我称神为阿爸的时候，我的生命中的那个神圣感回来了，过去我是不会激动的。当我称神为阿爸的时候，我已经哭干的眼泪泉开始会流泪水了，我过去不会流泪的，我只会流血，四次大出血进医院，我都不开刀，就是这样不流泪的。当我称神为阿爸的时候，我突然感受到我的生命是有价值的了，神他是我的阿爸，我的生命就不再是偶然的，也不是荒谬的，我是为他所生，也是为他所爱，为他所造的。因为他是我的阿爸，在我的生命中就一定有他的旨意，一定会有他的安排。因为他是我的阿爸，我才知道为什么我会来到这个世上，我今天活着的全部的意义和目的也都明白了。因为他是我的阿爸，他已经赦免了我的罪孽，在他的爱里我将永远是安全的，是被保护的，是被接纳的。好奇妙，信主之前我这个人啊，除了上帝不怕，我什么都怕，怕人，怕鬼，怕老，怕死，怕太多的东西了。但信了耶稣，相信了上帝，除了怕神，我什么都在怕，生命觉得变得简单。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